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非常非常
有意思，
有意思。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andy， 欢迎准时打开收音机频道收听非常有意思的节目。我们节目是在每个星期六的早上九点到十点钟的时候播出。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啊，常常会有一些的不预期的风暴哦。那这个风暴呢，究竟是什么发生的呢？其实有时候是找不到任何原因的哦，就是莫名其妙的突来了。比如说像近期的这个疫情的关系，那可能很多人呢就因此呢，公司就出现了状况，然后就告诉你说，你的工作呢只能够做到什么时候，点点点点点啊，或者是说呢，可能突然之间呢，公司倒闭了，老板跑路了，点点点点点，然后你就觉得啊，为什么我的工作没了？突然之间一夕之间，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啊，我在想说我自己的工作职场上面究竟有没有遇过这些事情呢？待会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要介绍的这本书呢是采石文化出的倒数六十天职场生存日记，一听呢就是只剩下六十天的职场生存，也就是说在那个六十天呢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到了什么样的这通知呢？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位作者。你都是用这个英文名字还是要用中文名字跟大家来认识啊？
都用英文名字比较多。
好，那就是念 Vito 吗？
没错。
OK， 好，欢迎我们的 Vito。
Candy 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六十天职场生存日记的作者 Vito。
算好，倒数六十天是职场生存，并不是人生倒数六十天。
对啊，不幸中的大幸呢。
对，请问一下你之前从事什么工作？就是在这个工作老板给你的这个通知时候你是做什么样
的
工作？
我们的公司是一个电商平台，是一个新创。对，那我们的主要的产品就是各式跟活动有关的服务。那我在里面负责的是业务的工作。
所以也是一个主管级。
是的。
好，那旗下有带很多人吗？
大概六七个人吧。
好，那就是说当老板他那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你？是因为真的受到疫情的影响到公司的营运吗？
当然啦，在去年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去年的三月开始嘛，疫情就侵袭了全世界，那也包含了台湾。政府在三月、四月、五月的时候连续下了多道的金牌，明文的规定禁止任何的群聚活动，而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就是做活动了，当然就整个急冻啊，我们完全没有收入了。
好，所以老板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老板当然就是把我抓到会议室去跟我说明了我们面临的难关，那当然就是回头拿了这两个月三月份跟四月份的营收来跟我讨论说，哎，怎么办？我们本来还不错的营收突然间掉到一个甚至接近零的地方，他问我接下来打算怎么去做，能做怎么样的努力。那当然他也明确的给我两个目标，一个就是接下来的三十天，还有接下来的六十天，也就是分别的两个月我必须要努力达到多少的业绩目标，不然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负担我了。
可是这个老板，也就是说这样这个产业他还算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时间上的让大家有一点点心理准备耶。可是你知道更多的行业别有没有那个更是无预警的状态耶，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也知道像很多，尤其像很多的那种大的卖场啦，或者大的那种卖那种精品百货，或者是说倒就倒的，所以等于说这有时候是不是自己的我们投身的这个产业别有问题？我那时候我自己也是有遇到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有的时候这能怪老板吗？所以说老板他事实上他也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不是吗？
当然不能怪老板啊，我都说这是天上来的横灾啊，世纪灾难嘛。
对，
那首当其冲的我们身边很多的好朋友在三月四月就没了工作了，旅游业，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旅游业还有旅游业相关的运输这些交通公司，
还什么旅宿业啊，一大堆都是餐饮业，
没有错，他们是第一波的受害者。那我们是不能说是间接啦，但是我们也是连带被波及的。所以在那一波真的改变了非常多职场上很多的行业，很多的朋友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好，所以当老板把你叫进去的时候，就告诉你是两个月，然后你那时候心里头在想什么？
我现在想的说，哇，那要怎么样？
为什么是我呢？对不对？我以前业绩成绩这么好，这怎么算也不会算到先是我啊？
倒是没这样想，因为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嘛。我们单纯只是在想老板给我的数字，我要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已经开始在动脑筋了嘛。我必须得做什么事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才有机会去做到，不能坐以待毙啊。所以那时候单纯的就只是想如何完成目标而已。
只是先完成第一个一个月的目标嘛，对不对？
当然。
好，可是呢，当老板告知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你同样也做了另外一个的决定，当然才有这本书嘛。那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啦？
很简单啊，
你知道吗？晴天霹雳的时候啊，就会觉得是不也这个年纪，当然是不会说先哭啦，好，先哭一场这样。可是女生就觉得我怎么没有工作，我怎么都拍喵了，怎么怎么这样子哈？男生想法对，怎么样的因缘之下，你会去开始要去动笔写日记，这个生存日记啊？
就一股冲动吧，因为那时候觉得坦白说有点闷啊，然后有点害怕，有点恐惧。然后想要找一个人说话。
你以前是个就是很喜欢写东西的人吗？
我从来不写东西的。
对呀、啊，因为不写东西的人怎么会往这个方面讲？好怪哦。
那就像是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嘛，当你有一个秘密，当你想要把一些难以启齿的话跟任何人讲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走到一个树林里面挖一个洞，然后呢很认真的对着洞里面去大声的喊，然后把土又把它埋回去，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反正网络上也没人认识我，我就开了一个匿名的粉专，就开始写文章，我用匿名的方式写，所以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就可以把每天的心情一五一十的写下来。
可是坚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第一天大家有很多的惊讶惊吓，然后不解，是不是？可是写到要写完60天，那个素材就很重要了，对不对？而且还能怎么写得下去啊？你每天听说，我不要讲听说，我看到书上你每天早上5点起床写字这件事情，写开始写日记哦。
我只有那个时段可以写啊，因为7点半我要送小朋友上学，然后送他回来之后8点半要离开家里到公司上班，然后上了班就是一整天的忙碌，回到家可能已经7点8点甚至9点了，我全身都没有力气了，我怎么可能写？但是我又有对自己的一个承诺，我告诉自己我非得把这60天记录下来，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写日记成了我支持自己过每一天的一股最大的动力。我每天就这样写，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所以它真的就是个日记啊。我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把它写下来，它就像个实境秀一样，我每天都很期待的，今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这样明天才能写下来嘛。反而因为这样，我就很专心的过好那个当下的每一天。
你那个动力是有人 support 你吗？
没有我一开始大概写到第一个礼拜我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我没写过日记，那就像您说的，可能脑袋就突然打结了，写不出东西来，那我就开始后悔为什么要许下这样的一个承诺。而且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读者开始看我的日记了，那是一个承诺我必须做到，所以我就是每天一样5点起床就坐在桌子前面看着电脑，就一直等到有灵感出来写下第一个字为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日记其实长短是不一样的，
对，
灵感好的时候我就多写一些啊，偶尔也碰到一些有些日子我真的写不出东西来，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一天的日记就特别的短。
可是我想要回头问一下，我觉得职场就是说被告知去职这件事情啊，一般人家其实真的都是不太愿意碰到的啦。可是我想要反面再讲，因为 我这两天在看你的书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很，所有的员工其实都很不希望接到就是被老板告知说啊，你什么时候不用来了这样子。可是我就在想，反过来我们不是也常常给老板那个把白老板 fire 掉吗？对不对？因为我们通常就觉得我们跳槽了，然后就我们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们觉得这家公司很烂的时候，我们不就是都是这样子做的吗？员工也都是这样做啊。那我们也是告诉他说啊，老板，我做到下礼拜我不要来了。 可是对于老板来说，他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的惊吓？尤其是他栽培很久的干部哦，或者说他一直觉得很倚重的干部，你看有很多的那个高科技产业有没有那种高阶主管级的都被另外一家这样高薪挖角的时候，那你说那个大老板他会不会很跳脚？我栽培了你这么久，培植你这么久，结果你到最后也是跑掉啊？我觉得反过来想，其实我们不是常常同样，就是都把老板给 fire 掉，或把这个公司给 fire 掉吗？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如果大家回头去看所谓的劳基法的一个规定，其实有一个反过来的规定呢，就是它有规定员工必须要在离职多久前依照年资向公司提出预告。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可惜的是很少有员工会照着那个规矩来的。我自己就不曾一次的碰到员工早上跟部门主管说我不干了，他可能明天就不来了，那公司也没有办法拿他做什么样的惩罚还是怎么样。
我要讲的是那个心态，不是说那个劳基法规定，我们先撇开劳基法的部分，是说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相对的，我们不想接受老板给的这个离职或者被 fire， 同样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也把老板给 fire 掉这样子啊？
这个其实就建立在劳资双方的一种关系还有互相信任上，我们当然都希望双方都可以互相尊重，互相提前预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很少看到这样的。
可是我比较想讲的是，我觉得现在人大部分都说穿了都比较都想要追求自己的成就感或追求自己的梦想一样啦。那可能对老板的那个角度，他说他是在追求他的公司的营运生存，可是对于个人员工来讲，他们都是追求，因为比如说我在我自己的过程当中，我的工作职涯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被霸凌的啊，然后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就是不喜欢这样子的工作环境，然后薪资待遇啊等等等等等啊，我也不做啦，我就是不干了啊。对，那是离开这件事情有没有觉得很难过？会有一点点的可惜跟遗憾吧，有时候是资历的一种累积，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一个相处，可是你之后你就觉得是说，你知道就是离开心更宽呢、欸。你现在更应该懂离开心更宽的那种嘛，可是也许在那个六十天的那个时候，也许你会觉得一时之间会应该很难接受吧。
在那个当下的六十天，其实我还没有离开的心情，因为那时候也不确定会不会离开，我那时候只是很认真的过好每一天而已。那开始有那种情绪出来，坦白说是在离开公司之后的那几个月。对，那当然走过了几个月之后，现在是回头来看，当然就是完全接受了，反而觉得就像书上常说的，上帝帮你关了一扇门，就会帮你开一扇窗。现在有这样的豁然开朗的感觉。
那你在这个期间，就是从被告知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在有没有一点点惊慌失措？坦白说，45岁，当时45岁嘛，哈，45岁的时候又是一个三明治阶段，就是结婚成家有小孩，然后上有父母啊什么的，然后要有房贷什么的，那开始会不会就有一点点的惊慌了？觉得接下来要怎么办？
会有一点不确定，但是还没有到惊慌的那个程度。因为我们心里明白接下来有一些计划吧，比如说我们心里很清楚知道，当你跟公司争取到了所谓的非自愿离职，
可以去拿那个，
可以去拿那个，
这个就是我没有的部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是因为很率性的自己递的辞呈的这样子，所以我连那个是不是可以拿半年，是不是我都搞不清楚，他是拿半年的那个我都没有哎、欸。
这个也要感谢我的读者，你知道吗？
因为跟你说的
啊，我开始在领钱的时候啊，我的读者主动的，而且不止一个哦，就很善意的留言提醒我说：“嘿，如果你到后面真的这个 fighting 失败呀，决定要走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要跟公司开头，要他们开立这个非自愿离职证明给你，因为他可以帮你多争取一些时间。”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留言说啊，不用啦，就自己干得不好，诸如此类的。可是 没有想到后来真的发生了，
而且感觉去拿这种什么什么资讯的，觉得好丢脸的，
超丢脸的好吗？我是低着头走进那个资讯中心的，不是资讯中心，就就业服务站的，你知道吗？不过我现在回头，我很感谢，因为就因为有那个东西，我真的体会到为什么那个叫做我们大家每个月在那个领钱的时候，如果有那个薪资单，你一定会很讨厌那个被扣掉的钱。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劳保嘛，有一个是健保嘛，这种东西平常用不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要扣那么多钱，你知道吗？随着你钱越领越多的时候，可是后来我才理解到，哇，原来扣劳保，顾名思义，劳工保险，它就像我们生病一样，你可以有一笔一笔的金钱去帮你度过那个阶段的难关。
嗯哼，
所以我蛮感谢有这个机制的。
OK， 好，那至于呢这个我们的 Vito 呢，他的这个60天哈，他当然是天天写日记，可是天天写日记的心情是什么呢？我觉得呢这是冷暖自知啦哈。那待会呢我们再来呢跟这个 Vito 呢他来聊聊他的这本书哈，采石文化出的倒数60天，我总觉得用倒数这两个字，倒数60天职场生存日记哦。
心看身边茫茫人群，究竟谁对我还有意义？一次不能忘记，我的勇气曾失落在这里，如今我找回自己，却又失去最深爱的你，在风中远离。我绝不放弃，永远爱你。时间、空间挡不住不灭的情谊，你值得我用一生追寻。放弃，永远爱你，坚持命运推不动思念的坚定，你是我最依赖的抚慰，我绝不放弃。最深爱的你，在风中远离。我绝不放弃，永远爱你。时间、空间挡不住不灭的情谊，你值得我用一生追寻。永远爱你，现实命运推不动思念的坚定，你是我最依赖的抚慰，我绝不放弃，我绝不放弃。是我最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邀请到的呢是彩石文化最近出的这本书啊，倒数六十天职场生存日记的作家 Vito 呢，他来告诉我们的啊，他在接到老板通知呢只剩下六十天的工作职场的这个生涯的时候呢，他呢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啊？那他就开始要去写日记的。我跟他说有没有惊慌这个部分，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可能在这个年纪，尤其是你要卡着不上不下的时候，要找工作其实没有这么的简单，我也可以跟你们分享，因为我觉得讲这种主题后，每个人都有切身之痛，知道吗？好，然后比如我分享一段，就是说我自己在我就说我前一个公司是我待了20年，我自己不想干了这样子。可是呢，你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完蛋的，好像又没有这种想象中的顺利啊！那又有一些的经济压力啊，那怎么办呢？就开始去丢履历表啊，去人，可能哪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让我丢履历表？其实是像广播工作，哪有这么多地方可以丢履历表，对不对？好，你知道我有一天在家里头大哭。
真的吗？
真的，我现在分享的都是真的啊！我在家里头大哭，因为那时候我爸爸那时候已经生病了啊，我们有另外一个地方在照顾我爸爸，好，那我一个人在我们的老家，好，我在那边丢履历表的同时，然后就开始大哭，我就跟上帝讲说，我说什么神爱世人呐、啊？根本没有神爱世人这件事情，好不好？你只有爱那个有这个信你的人哈，因为我名为上其实是比较倾向基督教，其实我没有受洗，我说你就是爱那个你的子民啦，就是我们这种没有受洗你都没有爱什么神爱世人，普遍的人你都没有爱到我们这样子啦，你知道我就开始很多的怨就出来了，知道吗？然后我就说你要把我逼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我这么优秀然后我怎么就没有工作了，然后我自己那么丢履历丢了半天履历表，然后呢为什么都没有什么机会什么什么，我讲了一大堆，你知道吗？我就说你要是没有跟我工作的话，我就不要再信你了。好，虽然我都没有受洗，可是你知道有时候这是一种你跟老天爷的算是许愿塞奶还是什么东西都好，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大哭，我就说我真的不爱你，你根本都不爱我，我干嘛要爱你呀？然后怎么讲就很好笑，我就发现我自己很好笑。可是你擦干眼泪完之后，你自己不是一样匍匐前进吗？好，同样的，我当然后来慢慢的也是在陆续有去找工作啊，同样丢流量，我都在这个职场这么久了，一样啊，我也是开始要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说，知道在中年的这个年纪的失业，其实要面临的问题真的很多。当然，你还有家庭的小孩，我是稍微相对单纯一点，我未婚嘛，好，所以这个部分就稍微单纯一点点。所以呢，你
回想起来是辛苦的，就像您说的，哪有那么多工作好找
啊
尤其是适合你的工作，人家都说你很厉害啊，你很资深啊，你好棒棒啊，问题是我们就没有给好棒棒的人工作的舞台，
就遇到，对啊
对啊，所以坦白说是有挫折的。
嗯，
那还好我做了一个对的选择，就是写日记。
嗯，
我每天早上起来啊，我真的就是坐在那边写满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日记。很奇怪的哦，每次只要写完日记，我的心情就会比较平静。因为你知道吗，你的情绪啊都把它变成文字了，在那个当下记录下来。所以现在回头去看，我常常会觉得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写这一篇啊，我根本就里面提到了很多我都忘掉的事情。对啊，那有点像是在自己的内在里面去挖一些可能是你想要说出来的话，就像您刚刚说的，你选择的方法是跟上帝宣泄，那我选择的方法是透过文字在倾诉。那不知不觉中写完了，我发现它是有效的一个宣泄我自己心里面的害怕恐惧的一个出口，所以我就莫名其妙的一直做到了现在，即便到了今天。你知道吗，我常常还是会觉得没有信心啊，比如说前几天我去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去谈一个工作，那跟那个老板当然聊得很高兴啊，最后老板又啊，可是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们先来试试看用那种 part time 的方法合作啊，哇靠，那结果就是一样嘛，你又开始对自己充满否定了。那隔天我就一样会把它写出来，写出来我就让它过去了，我就继续找下一个。就是这么去做。对啊，所以这是我的方法啦。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啊，结果不如预期嘛，其实不到六十天的时候，
对啊，就被赶走了，
更残酷是不是？
想都没想过。对啊，在第应该是34天的是吧？尤其是那时候我也完成第一个月的目标
就是对啊，就是当目标已经完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办法靠这个业绩，然后呢，可以延长自己的这个职场的这个寿命。
是啊，所以你心里面是很沮丧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就一个感觉就是哇，我拼死拼活的做到了，好不容易要往第二个目标。那坦白说，那时候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第二个月的目标很难啊。嗯，但是我没有想要放弃呢。可是那就像比赛到一半，你还有力气要往前冲的时候，突然间一台裁判车来把你硬抓上去，说比赛结束。嗯，你心里面就是不甘愿而已啊。可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裁判，你必须得听裁判的。对啊，所以那时候在第34天的时候，我就被正式宣告你不能再待下去了，然后呢也马上解除了我的兵权。嗯，我原本是想说没关系嘛，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
至少2个月的钱嘛，对不对？
事实证明，当然那公司有符合这个所谓的预告期那些，我还是领满了2个月的钱了。但是差别就是说，在那之后我都不用进公司了，我也不用，我也没得去交代后事。交代后事就是因为你毕竟还有一份责任感嘛，你带着部门的小伙伴们，你总会希望说在你走之前还可以带着他们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虽然走了，他们留下来了，我希望帮他们再做最后一点的加持。让他们多做一点业绩，可是没想到连这个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了。嗯，那真的是被赶走了。
好，其实职场终究是现实是残酷的，对不对？好，因为离开后的第一天第一天还是早上5点起床写日记。
当然啦、
啊、好，擦干眼泪继续。不是，那你第一天怎么样？因为终究不用去公司了嘛。
是啊，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欸、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写完了日记那天最重要的事就做完了啊。还有第二件事，送儿子上学。那我那时候突然发现，哇，原来真的人生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
对，
就是你没了工作随时会没，可是有些事你必须得干下去。
对，
包含了送孩子上学，包含了在家吃晚餐对啊，
当家庭主妇、
欸、
可是请问家人比如说另外一半总会有点担心嘛、哦、对不对？然后会这个会给你一些的压力吗？还是觉得说没关系，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
当然就是沟通啦、啊、那太太一开始当然也是不谅解嘛，那甚至也是一直就帮我抱不平啊。那因为有做好准备，所以我就心平气和的告诉他接下来我打算怎么做，我有多少的缓冲期，那在这段时间我打算怎么样在经济上让家里度过这一段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做好沟通。那还好有做这件事，所以太太倒也没有那么担心害怕。对，太太事后告诉我，因为我有跟他讲得很清楚，所以他心里有个底。那当然他也觉得这不是我愿意的，
对对，
所以他倒也没有给我太大，
他也相信你的能力这样子。
重点是他每天看到我都很认真的爬起来写日记送小孩不是每天在那边醉生梦死，所以他倒也没什么好念我的，
只是他觉得说从来没有看过我这么有坚持的人吧。
是啊，甚至到后面出了这本书他还是啧啧称奇的，因为他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这家伙
哎，这人生就是我跟你讲，人生的剧本就是很意外的啦。好像你后来还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职训局去上了课程，怎么会想要你真的觉得你这个你其他之前在职场上这么多的工作资历这些都不够你去找一个相关的工作吗？还是其实反正就职训局这样子的算是福利吧，好稍微利用一下。
这件事有点阴错阳差，坦白说我会去上课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一天我在 FB 上看到我的一个好年轻的好朋友，他发了一个讯息说嘿，我要到职训局去当讲师、欸嗯、那我们身为朋友当然会给他好棒棒按一个赞嘛，对不对？可是按完赞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看着他、欸、为什么他可以去上课，因为他很年轻哦，他是个很优秀的工作者。我就看了一下哦，他去教的是内容写作，然后我就觉得好想去学哦，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认真的看一下他那一堂课哦，还有教很多其他的数位时代的一些行销的方法，我就突然有个冲动说我好想去上哦。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上课报名的资格，它里面有一条规定说它必须要拥有非自愿离职的证明才可以。我突然觉得此时不做更待何时，我这辈子从来没有 没有像现在是这样可以有，如果我现在在上班我根本就没办法报名，所以我就马上打起电话给我的那个就业服务站 的服务窗口，跟他说哎，我想去上课哎，可不可以，对啊，没想到他告诉我说当然可以啊，欢迎你，然后就报名了那个课程。
嗯哼，
那当然进去也花了一番功夫啦，因为我第一次考的时候是落榜的，就像您说的，面试官他直接问我说你那么资深你来上这什么课啊，这是给没有经验的人来上的。
嗯，
所以第一次我在口试的时候就被刷下来了，可是回去之后我还是觉得很不甘愿，因为我真的很想上那个课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又报名了参加第二次，就这一次呢，哎，我比较幸运一点，可能我也有调整
同样的课程吗，
有一点不一样，课程的名称有些微的差异，但是课程的内容有70%是一样的，对，所以我就再试了一次，那当然这次我有调整了一下我应答的方法嘛，因为我们总会想要做得更好，哎，这次就比较顺利，
你要让他感觉你是失业的嘛，对不对，
哎，没有错，
不然人家以为你是去应征讲师的
哎呀你怎么说对了，我第一次真的就是被这样被 question 的，对，
那你真的去上了这个课程呢，你觉得，
哇，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我在我很多的疑惑，
这可能很多在工作职场上面的话，你看即使你都已经老鸟了，然后可能都还不见得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是可以进修的，对不对，
是啊，那用个比喻来说吧，就是归零，
嗯，
在过去呢我们工作了那么久总是自信满满嘛，总会觉得啊有什么是老子不会的诸如此类的，可是没有想到回去重新回到学校去听这些大部分比自己还要年轻的讲者的这些讲师分享他们的专业的时候，你还真的是重新学习了一次，欸，
嗯，
而且因为你归零所以你又重新的去面对了因为一个职训班里面的组成都是跟我一样失业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份生命故事，在成为同学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你们每天朝夕相处，其实某个角度也在分享彼此的人生经历，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启发，
嗯，
那当然老师也是更大的一个启发，所以在职训的期间我觉得我在做一件类似充电的事情，
嗯，
我把离开职场那一段时间的迷惘困惑包含了无助都把那些丧失的能量一点一点的找回来，
嗯哼，
所以当结束课程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好准备了，那刚好就是出了这本书，那同时也开始继续尝试回到职场，
欸，所以你现在其实有在重新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你又去职训局上过一些课程，那些课程可能跟你之前的不见得是完全有相同的，然后呢你又历经这一段的奇航记的时候啊，你对于下一个目标重回职场这件事情，你现在新的规划想法是什么，
我去上的这个因为我本身是个业务，
会回老本行吗，
我当然希望回老本行啊，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份工作，我上的这堂课叫做斜杠销售高手，
嗯，
那有销售两个字嘛，对吧，所以对我来说我回去真的是从头去学习当业务的技巧跟心态的，但是它又多了两个字叫斜杠呢，其实就是在呼应这个数位时代新的一些求生技能，所以呢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尝试着再把这些学会的东西应用在自己的身上，透过数位时代的一些新的方式行销自己，包含出书，包含写作，包含录音等等的，这些都是过去的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除了重新想要回到职场重新成为一个业务，在这同时我也斜杠的成为了一位作家，在分享自己的生命历程。
嗯嗯，其实现在的工作的职场哦，大部分来讲，你说你要一个饭碗要从头抱到尾那种铁饭碗，我觉得真的很少了啦，也不太 OK 了。大部分都是斜杠，某种程度很多人都斜杠，只是看你斜到什么程度这样子啊。像我自己也是斜的，也是很斜这样子啊。
斜杠是这两年才有的名字啦，
其
实在过去
兼差多元了。
没错，在我们国在文艺复兴时代啊，在达文西就在干这件事情啊。说白话就是你拥有多重的才能，
嗯，
或者是技巧，嗯，没错嘛。那在现在我们叫做发展自己的第二专长，
嗯，
在这个年代每个人都身上必须要拥有多样的专长，
嗯，
而且是要符合时代的哦，因为时代一直在改变，所以你去看现在，在以前你如果想要做行销你只要会写文案或者你只要会做企划就可以了，现在不行，现在你去找一个行销工作，你除了必须要会企划你要会写文案 你可能还要会画画、欸、最后你还要当社群小编，天哪，那等于是一个人当四个甚至五个人用。不过这就是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必须要具备的本领。
嗯哼，可是你会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应该说你在45岁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啊，你会觉得可能是老天爷有所安排啊。
当然啊，
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我们都太在舒适圈的时候哦，都可能都没有想要变动。因为我就我自己来讲的时候，我也是啊，我曾经在前一个单位待了20年的时间，我照理来讲我也可以待到我65岁退休是很正常的这样子，可是我也没有、欸、我就是选择，而且我没有拿退休金我就走人了这样子。那后来当然在其他的工作环境当中你一定会有些的漂泊，可是我会觉得每一次你接受一个新的领域，那都是一个新的不同的学习跟挑战这样子啊。就像我现在重新再踏入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领域来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鲜的尝试啊。
舒适范围的确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必须突破的一个框架，
对，
但是老天看不下去了就会踢我们一脚，把我们赶走那个小狗窝、嗯、因为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更宽广，
他觉得你能力太好了，干嘛就要在这个小狗窝里头把你踹出去之后呢，你搞不好呢找到了一个大狗窝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可以活得更好更自在啊。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们职场难免会遇到一些你很讨厌的长官，或者是你很不喜欢的环境，或者说很不 OK 的薪资、哦、或者说没有成长的一个学习、哦、可是大部分人就觉得、啊、算了吧，反正就这么回事吧。当你自己都不勇敢的踏出那一步的时候，那你要责怪谁呢？
习惯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你知道吗？因为不管他有多痛多难过多不舒服，你只要习惯了，你就可以在那边继续待下去，就像待在一个阴暗的臭水口里面一样，久了你就闻不到那个味道了。
对，
对啊，那只有当你离开之后，你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哇塞，我怎么可以在那样子的环境待这么久？
没错，
这是不可思议啊！
对，好，来，我们先来这个休息一下呢，待会呢要来请 Vito 呢来跟我们谈一谈呢，哈，他在彩生画出这本书《倒数60天职场生存日记》啊。一路走到现在、哦、一定有不同的人生的领略跟收获、哦、而且还有更多的新的尝试，也许是他之前的都没有做过的、哦、
忧伤，未来的梦远和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邀请到呢这位路越走越顺的 Vito 呢，他来跟我们分享啊、哦，他在这个彩石文化出的这本书《倒数六十天职场生存日记》啊、哦，那当然前面的这本书的前面啊、哦，当然就写了他的六十天了哈、哦。可是他讲的说，其实在这个几天三十四天的时候吧，其实就正式跟职场告别了，对不对？那之后呢，就是他自己每一天的这个日记啊、哦。可是我在想哈、哦，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都在想。头衔对我们来讲的重要性，就是当我们少了这个头衔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我觉得你一定有很深的领略吧。比如可能显示个很漂亮的这个抬头头衔，就说我是什么什么的什么公司的主管啦、啊，什么什么。当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一切就是归零，重新开始。可是，在这段时间啊，先说，我觉得你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因为你的坚持，你可能想都没想过就。成为了作者这件事吧，这个可能在小学的时候，我的志愿的时候也没想过当作家这件事情吧，对不对？好，
这件事情连我老妈都不肯相信
没想到你还会出书哈、欸！可是你是后来是因为写粉专的时候被出版社看到的，是不是？
是啊，有一天就粉专、突然有一个做、出版社来的私讯、
嗯、
然后跟我说他们蛮喜欢我的文章的，有机会的话想要邀请我去聊聊，嗯嗯，那我就这样跟他们接触了。
嗯哼，好 OK， 那你在那时候写粉专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收获哈，其实是开始有很多的朋友哈。他们就开始在上面留言鼓励，对不对？
没有错，他们的留言哦，
而且甚至还你还跟人家见面哦，交流
啊，少部分，少部分，
你当粉丝见面会啊、哦？
对啊，因为那时候自己真的是迷惘的，然后、嗯、尤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种留言是，我今天也被老板通知了。或者是我上个月才经历过跟你一样的过程，
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对不对？那种感觉、
嗯、你看到那种留言的时候你都会很揪心，你知道吗、嗯、对啊，然后你就会啊，怎么又来一个这样子，对啊，然后就开始产生了我们的互动跟交流。
可是也有很多就是给你鼓励的啊，
当然啦、啊、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日记才能一直写到今天、啊、
那是一个动力，
没有错、不然一开始写到一半的时候就真的，坦白说在第三十四天被老板通知的时候我就不想写了，
就想说都已经没有了算了，
对啊，有什么好写的然后呢好不容易撑到六十天的时候喘了一口气，你知道、不用再五点起床了你知道吗，就没想到又莫名其妙的大家都说哎、欸，拜托你继续写下去，我们好喜欢看，我就继续写下去、然后就随着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即便到了今天哎、欸，我突然发现我很愿意继续写下去
分享，
没有错，
而且也是听听刺伤这个，我想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他们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遭遇过，然后可能他们不晓得要怎么样去抒发那样的心情，可是 你可能成为那个代言，对不对？
没有错，尤其是幸运出了书之后，又更常听到有一种声音是，嘿，我看了你的书之后，我发现这里面有好多跟我曾经经历过的心情跟遭遇哦，哇，那你刹那间就更明白了，这一切不是偶然，对啊，其实在人的生命中，大家总会常常遇到相同的坎。
嗯哼，那你怎么重新找一个新的定位跟新的生活啊？因为坦白说，要重新再找到一个工作，当然要你自己喜欢的，所以它还是有一段的，中间会有一段时间嘛。可是它这段时间呢，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你不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送完小孩，洗完这些，送完小孩之后，接下来呢？你有一些新的尝试吗？
对啊，
新的勇敢挑战吗？
在上职训那段时间，当然就是去上课啦，对不对？然后结束职训之后，就开始找工作啊。那有跟我聊工作的约，我就出去忙，对不对？那出了书之后，又多了很多类似宣传的行程。
你不觉得你的视野反而因此变宽了吗？
我觉得我接触到好多从来
没有
遇过的人事物，你知道吗？
你要是没有出书，其实根本不会有机会去可以接触到像广播或受访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离开了一个小小的臭水沟，我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好宽阔，
对，所以这时候就觉得离开心更宽，这五个字是对的，
完全是正确的，
对，
对啊，而且虽然现在坦白说，我也还没找到最后的那个落脚处，不过心里没有那么害怕了，因为你感觉到就是选择而已。以前你是害怕没有选择，你担心的是我没得选，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好多选择哦，那只差在说你要选哪一个，你得选一个你真的喜欢的，而且能够有把握的，现在的这个阶段。嗯
哼，欸，所以这个人生的剧本就是由你自己写下去，对不对？
绝对是由自己去写的。在过去啊，你以为你在当上班族的时候，说白话，你每天战战兢兢的工作，其实你都是在写别人的剧本。像我是个业务，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公司的需求，满足老板的期望。事实证明我做的还不错，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完成的一个一个梦想都是别人的，在帮他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的同时，我突然忘记了我的梦想是什么，所以现在的我在重新找回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当我找到了，我觉得我就要全力的去完成那个梦想。
你之后的这样子的新生活啊，你做了哪些不同的挑战啊？这是你自己想都没想过的。
比如说我开始尝试接受多工的多样的工作。简单的说，我们以前的价值观就是
一样工作，
对，我就要找一个朝九晚五，
然后就是死心塌地的被他卖命，为老板卖命，为公司卖命，
因为那个很安定啊，你就每天时间到了去上班，然后你就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对不对？然后时间到你就回家，然后放假了都可以休息耶。但是现在我必须得接受一种全新的生活跟工作形态。简单的说就是，哎，有那种零散的工作邀约，那我就是去尝试，我就是感恩的去接受。在做的过程中，我也一方面感觉自己能不能把那件事情做好，还有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自己心里踏不踏实，开不开心，以及这件事情能不能为我带来更明确的下一步。就像我现在在接受广播的邀约，我同时也在练习说话，我发现我好像比以前会说话了一 点，
非常适合啊。
对啊，所以我也在思考说，哎，我之前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或许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 podcast 频道，只是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暂缓了这个计划。
没有，今天跟清华姐聊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其实计划脚步可以更快一点了？
是啊，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收获。如果我每天只是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什么都没有尝试，只是去幻想我想要做的一个梦想而已，那永远不会成功的。我必须得一有机会就去试一试，看一看，感受别人怎么做的，亲身体会做这件事的收获是什么。我就可以更明确这件事是不是我要做的。
那比如说在这段的这种休息充电期的时候啊，你觉得你自己做了哪些不同于其他的这种挑战或者是生活模式？
刚有说过
三撇，
哦，三铁也是其中一个，可是三铁我并不是因为这一次才做的，我本来就有运动的一个习惯。
嗯，
而三铁坦白说对我来讲是一个纾压的过程。
嗯，
你把很多的心情绪宣泄掉，所以我不用去对上帝乱吼乱叫的，我只要
喂你还没有问我下一句，说那我后来走进信仰了没？
有吗？
当然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上帝还没有很爱我。
其实对三铁来讲，我还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因为三铁有分非常多的 level，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嘛，你有分5K、10K、半马跟全马。三铁的话也有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226的这个终极铁人，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那会是我接下来的一个目标。
嗯哼，
嗯哼，
还去做了什么？
还去做了什么啊？比如说跟不认识的人去旅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对啊，
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天，就也是一个尊敬的这个老大哥来了一通电话，说 Vito 你要不要出去玩？我以前不可能说去的，因为你有家庭嘛，你有小孩嘛。那天就是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就想不对啊，我又没有工作了，干嘛不去玩？对不对？然后我就想都没想，问都没问，我说好。所以一直到出发的那一天，我都不知道我要跟谁去哪里玩，你知道吗？就这样上了火车，然后就跟着一群完全不认识的朋友。哇，真是太刺激了。
欸，你不觉得现在的你其实是反而更自在的，然后更勇敢的，就是面对于未知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更学会从容。
我觉得是变成接受所有的可能性。
嗯，
以前其实你有点老古板，你知道吗？你会有点保护机制吧，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好像不妥，那件事好像不行，你会想要保护自己的舒适范围。
嗯，
所以你身边都是一些所谓的同温层，每天遇到的就是那些人啊，服务的就是那些客户啊，你要去面对那种全新的尝试，怎么可能？对啊，就没想到因为这一招突然世界变得不一样，你知道吗？除了认识了像刚说的那一群朋友，欸，那群朋友后来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社团，你知道吗？哎呀，欸，不可思议。然后就也因为那群朋友，我第一次试着当主持人。欸，
你有这个潜力啦，真的。
我觉得超棒的。可是我以前从来没干过啊。那群人他们都是艺文的人士，那我就说我一个大老粗，我也因为他们的影响开始去听音乐会，开始去看画展，我根本就看不懂，可是我就是跟着他们去，我就觉得超好玩的。
所以啊，我跟你讲，就是回头看的时候啊，就是要谢谢你，会不会其实要谢谢你的老板了？
我在书里面的感谢，我最谢谢的就是他。如果不是他那么勇敢的踹了我一脚，我怎么可能拥有后面的这一些收获？
对，
他真的是我最感谢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刚被踹的那个时候，当下其实是最不能够接受的，都常常会自怨自艾，然后会觉得说，我下面行挂嘞，哈，我就工作那么认真，我帮公司赚这么多钱，我业绩能力这么好。为什么会是我？可是还想想，为什么不是你？因为老天爷可能对你有另外的安排，他可能要安排你去做很多事情，安排你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作家，安排你可能以后变成一个 podcaster， 然后呢做了很好的节目，或者安排你以后就是会是去很享受生活的，不是被那个时间，不是被那个工作所有给占住，给绑住你所有的时间的。
我常说老天为每个人都写好了一套生命的剧本，只是你可能到很后面才会慢慢的领悟到。我现在的感觉有那么一点感觉出来了，就是为什么老天一直让我没有办法如愿的找到一份像原本一样很好的工作呢？或许他就是想要借我这一路上遇到的事情去影响，去改变更多的人，去协助他们走出自己生命中的低谷。
嗯，
像我一样可以发挥出自己生命更大的一个能量。
欸，说真的，你现在的那个算是心情已经在正能量了嘛，对不对？
其实我一直都还是蛮正能量的。
OK，
从书里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啊。对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遭遇到一些的挫折的时候，其实难免一定会有一些的这个低潮期。我自己都不吝啬分享，其实我自己也曾经面临过一些的这个低潮期。可是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呢就回头想想呢，把每一次的危机都当作是一个转机吧。像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在重新在一个新的轨道上面，就慢慢 慢再出来，就是哎，不一定要，搞不好有一天呢，我可能在这个轨道上面，我可以走得很顺啊。同样，你也有一个新的这个轨道啊，对不对？好，我们就是再想想，我们有怎么样更有价值的人生，而不是呢就一直处于的在那个舒适圈，走出那个舒适圈很重要，因为勇敢踏出那一步其实是更重要的，
是、啊，
要相信自己可以，对不对？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句改变我很大的话，那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哼，
你必须得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你。
对，
人生中没有失败这件事，每个人都只是还走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而已。
嗯哼，
那这个信念深深影响了我，让我顺利的度过了45岁的这一个低谷，那也让我充满信心的迎接了46岁的到来。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就是
继续往前。但是接下来的日记就不是讲生存日记了，现在可能就是那个生活日记了，或者是 podcast 日记了，还是我的游乐乐日乐活日记，不一定。可是对他来说呢，也许这支笔真的会不停的写下去了吧？
是啊，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你不能只有当一本书的作家吧？对不对？
啊，我除了写作之外，我也开始画画。哎，
对呀、啊。可是不是啊，不能当做一本书的作家，就像你看以前有些的歌手很可怜，他就是只有出过一张专辑的那种，有没有发片一单片歌手，你不能叫做单本作家嘛，接下来要笔要继续写下去了，
是看看，我会继续努力。
对，大家要看看呢这个哎，大家到你的粉专的话要怎么打呀？
哦，就直接就是我的书名啊，倒数60天职场生存日记，大家只要在 Google 上或者是 FB 上打这几个字，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我的粉专。
OK，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呢 Vito 来跟大家的分享呢，这个人生的低谷呢其实已经走出来了，然后呢虽然老天爷呢这或者他老板的踹了他一脚，可是呢其实这就是让他呢拥有更好的自己，然后呢就是迈开大路继续往前走。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采石文化出的倒数60天职场生存日记，今天呢是我们 Vito 的现身说法，谢谢大家，
谢谢。
面对明天。